大家没用过 VPN 应该也听过 VPN 吧。今天的干爹 NordVPN 是全球知名的 VPN 品牌，只要轻松点一下就可以切换 IP 位置，享受更多跨区域的影集以及电影。除此之外呢， NordVPN 的威胁防护功能还可以阻绝恶意软体、钓鱼网站，甚至是讨人厌的弹出式广告。 NordVPN 在全球60个国家都拥有伺服器，提供稳定快速的连线品质。透过 VPN 选择相对应国家的伺服器做连接，一个账号可以提供6台装置做使用，那无论是手机、电脑或是平板也都可以用哦。现在只要搜寻 nordvpn.com/eathistory 或输入吃屎的优惠码，全部小写的 EATHISTORY eathistory， 你就可以享有两年的方案，还外加赠送一个月哦。这样算下来的话呢，平均一个月只需要不到一杯真奶的价格就可以取得 VPN 的服务。所以如果你想要享有更安全的网络，或者是想要观看国外才有的影集的话呢，就欢迎使用 NordVPN 哦。我们会将相关的资讯还有连结放在下方的资讯栏供大家参考哦。好，那我们就进入今天的故事吧。今天要介绍的呢是一款经典的调酒，叫自由古巴。自由古巴的成分很单纯，那如果你想要在家里自己调的话呢，也非常容易。基本上呢就是三种原料，兰姆酒、可乐还有柠檬。那至于这三种原料之间的比例的话呢，你就看你自己的喜好，因为有些人喜欢喝酒感重一点的，那有些人想要可乐多一点，那反正就各有所好啦。可是简单来说呢，这三种原料最多的会是可乐，那再来才是兰姆酒，最后呢再倒一点点的柠檬汁就好了。那如果你不想喝这么酸的话呢，你就不要加柠檬汁，你直接把柠檬片放进酒里面呢，也可以有一种淡淡的柠檬香。那自由古巴这一款经典的调酒的由来呢，就跟它字面上的意思一样，跟古巴的自由有很大的关系。古巴在19世纪末期以前呢，都是西班牙的殖民地。那一直到美西战争之后呢，古巴才自由了，那脱离了西班牙的殖民。那要了解古巴脱离西班牙的故事之前呢，我们要先回到地理大发现的时代，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古巴会变成西班牙的殖民地。在15世纪初期的时候呢，鄂图曼土耳其崛起了。那鄂图曼土耳其在当时不但打败了东罗马帝国，还把欧洲国家跟东方国家之间的贸易路线给封锁。那这样很多欧洲人都没有办法赚钱，那不得已之下呢，欧洲人只好重新寻找一条新的贸易路线。所以他们这个时候呢就决定，那既然陆地不能走了，那我就往海上走，所以就开始往海上发展。那这个呢就是地理大发现的起点。在最一开始呢，最积极发展海上贸易的两个国家就是葡萄牙还有西班牙。葡萄牙就派了迪亚士还有达伽马往东边航行，那西班牙呢则是派哥伦布往西边的方向探索。那就在哥伦布一群人在海上漂流了5个礼拜，结果什么都没有发现，然后船上的食物也快被吃光了，还有船员提议要把哥伦布丢下船这个关键时刻呢，这一群人终于看到陆地了。他们当时呢发现了现在中美洲加勒比海上面的岛屿，但是哥伦布一直以为他们到的地方是印度了，所以他就把这些岛屿叫做西印度群岛。那自从哥伦布第一次发现陆地之后呢，他后续还是有持续的往返西印度群岛。在他整个航海生涯当中呢，他总共来来回回4趟。他在这个过程中呢，发现了非常多非常多的土地。那每当他发现新的土地的时候呢，他就会用西班牙国王的名义来占领这些土地，让这些土地呢都变成西班牙的殖民地。那其中一块呢，就是现在的古巴。古巴是加勒比海上一个由岛屿组成的国家，那是地理大发现早期被发现的其中一个地方之一。16世纪的时候呢，西班牙人就占领了古巴，然后就把古巴当作殖民地，强迫原本住在古巴的美洲原住民呢做很多粗重的工作，那像是挖金矿啊等等的，那就是逼迫这些美洲原住民呢帮西班牙人赚钱。但是在西班牙抵达古巴没过多久之后呢，就爆发了传染病。那在当时呢，大多数的原住民是他们人生第一次接触到这些从欧洲来的传染病，他们的身体里面基本上是没有抵抗力的，所以一瞬间呢就死了非常非常多的人。那西班牙为了要补齐这些因为生病啊死掉而失去的这些人力资源，他们就从非洲带了非常多的黑人到古巴工作。那这个行动呢就改变了整个古巴的人种比例。那西班牙人就一路从16世纪到19世纪呢都殖民着古巴。但是到19世纪的时候呢，西班牙的实力已经没有以前这么厉害了。在以前呢，西班牙还是被人家叫做日不落帝国，然后甚至还有西班牙无敌舰队，就是这些非常非常厉害的称号。但是在19世纪的时候呢，他已经被后来崛起的英国啊、法国还有荷兰这一些欧洲国家给追过去了。 那在1833年的拉丁美洲独立运动结束之后呢，西班牙甚至失去了大部分的美洲殖民地，那只剩下古巴还有波多黎各。那他们为了要从仅存的殖民地去夺取更多的资源，西班牙就会用更极端、更压榨的方式来管理古巴的人民。但是即便古巴人民承受了这么多不合理的要求，古巴人的地位还有权力呢，也都没有相对应的提高。西班牙人不会让古巴人参与政治，那在议会表决当中呢，也没有古巴的代表。这些不合理的对待呢，终于让古巴人受不了了。他们在1868年的时候，古巴的一位律师叫卡洛斯，他发起了第一次的独立战争。他解放了他手下全部的奴隶，然后宣布古巴独立，希望可以吸引更多的古巴人来参与这一场战争。虽然在战争的一开始的确吸引了一些人，但大部分的人呢，还是对卡洛斯抱持着怀疑的态度。那不只是那些没有参与独立战争的人怀疑卡洛斯，那就连参与独立战争的内部成员呢，他们之间也常常意见不合。像是有些人呢，会希望烧毁所有的农场来破坏西班牙的经济，但这个提议呢，会被某一些古巴的农场主人反对。那也有些人怀疑卡洛斯的政治立场，还有他解放奴隶的方法还有政策呢，不太妥当。啊，这些内部的混乱呢，也导致他们并没有获得太多人的支持，所以让他们没有办法团结起来对抗西班牙。在卡洛斯发动独立战争十年之后呢，古巴的整体情况并没有太大的进展，所以西班牙和古巴呢，就签下了暂红条约来结束这一场战争。西班牙在暂红条约里面呢，有答应古巴人会废除奴隶制度，那也会给他们议会的代表权，开放集会自由，甚至会释放在当时被关着的重要政治犯等等这些不错的条件。那虽然暂红条约听起来还不错，但是还是有一部分的古巴人呢不喜欢这个条约的内容，所以在签完的隔一年呢，部分的古巴人又发动了第二次的古巴独立战争。不过这一场战争规模比较小，所以又被叫做小战争。那没过多久呢，就被西班牙给镇压了。那虽然西班牙前前后后目前已经经历过了两次古巴独立战争，而且也签了暂红条约，但西班牙呢其实并没有打算真的给古巴人太多权力，所以暂红条约的有一些内容呢，到最后也根本没有实现。那这让古巴人就非常非常的不满，让他们决心呢要跟西班牙对抗到底。1895年的时候呢，古巴的民族英雄荷西马蒂他发动了第三次的古巴独立战争。他们从古巴的东部开始，然后在短时间之内呢，就让古巴东部大部分的城镇呢脱离西班牙的统治。但是过了两个月左右呢，荷西马蒂就在战斗中死掉了，而他的其他同伴呢就继续这一场战争，然后往西边推进。西班牙这时候也派出了大量的部队要到古巴镇压，还会强制呢把古巴人抓到一个城镇或者一个营地里面，然后用很恶劣的方式呢来虐待这些古巴人，那导致许多古巴人呢在那个环境里面要不是饿死，要不就是病死。但即便西班牙人用那种血腥残暴的方式，古巴人民呢终究还是占领了古巴大多数的地区，而且西班牙那些血腥残暴的行为呢也透过报纸的方式传到了美国，激发了美国人民想要帮助古巴的意愿。古巴人跟美国人呢其实一直以来都有来往，在古巴爆发独立战争之前呢，有些美国人就会在古巴投资，那也有人呢会直接跟古巴的商人贸易。但是在第三次独立战争爆发的前一年，西班牙人强硬切断了古巴还有美国的交流，那就是直接影响了美国人的利益。那再加上战争爆发之后呢，美国人在报纸上面看到西班牙那些很恶劣很恶毒的行为之后呢，就开始站出来要大力支持古巴独立。那这边我们停一下，就是关于美国人在报纸上面看到西班牙人这个恶劣暴行的这件事情呢，其实有一点偏颇。因为在19世纪的时候呢，美国的报纸越来越追求那种新山色的标题，那就算是夸大不实的内容呢，也会被当成报纸的标题给刊登出来。而这一切背后的原因呢，其实就是为了报纸的销售量。所以当古巴独立战争爆发之后呢，有非常多篇关于独立战争的报道，它的内容啊非常的耸动，而且报道的角度呢非常的不平衡。有些报纸呢会强调西班牙人有多糟糕、多邪恶、多暴力、多血腥，可是却忽略了古巴在反抗的过程中呢，其实也曾经做出一些不人道的行为。那在这一堆新三色的报纸里面呢，其中一篇报道呢也算是导致美国后来参与古巴独立战争的一个关键。在1898年2月的时候呢，美国的军舰缅因号在古巴的哈瓦那港口爆炸，那这场爆炸呢就造成了260多个人死掉。但是关于这场爆炸的一切调查都还没有完全结束，也没有调查清楚之前呢，就有美国的报纸指明造成这起爆炸的凶手就是西班牙， 而且还在报纸上公开悬赏$50,000，要征求爆炸事件的证据。那这些偏激的舆论呢，就让美国人民非常非常的生气。那再加上过去几年呢，西班牙人阻止美国和古巴之间的交流的种种原因，就导致了美国决定对西班牙宣战，那爆发了美西战争。当时率领美军第一志愿骑兵团的呢，就是后来的美国总统老罗斯福。他在1898年6月底的时候成功登陆古巴，一路往西班牙的据点呢打过去。当老罗斯福一路打下许多西班牙据点的时候呢，美国的海军也同时会在海上封锁西班牙的重要港口，然后让陆地跟海上呢都可以让美国来掌控。那即便西班牙试图要派军队来封锁，但最后也都被美国打回去了。所以西班牙打到后面呢，大概就知道这场战争应该不可能赢了。在爆发美西战争不到半年的时间呢，西班牙人就认输了。那美国和西班牙呢就签了巴黎合约。这条合约要求西班牙要放弃古巴，而且要把波多黎各还有关岛割让给美国，并且还要求西班牙用$20,000呢把菲律宾卖给美国。所以美西战争结束之后呢，西班牙基本上已经失去了美洲还有太平洋上的殖民地，而古巴也在1902年的时候在美国的帮助之下成立了古巴共和国。那古巴脱离了西班牙的统治之后呢，各式各样的美国商品就开始进入古巴，那当然也就包含了自由的味道，可口可乐。当可口可乐进到古巴之后呢，古巴人民就会拿这种神奇的饮料跟其他饮料混合在一起，这样混着混着混着呢，就出现了自由古巴这种调酒。但是关于自由古巴的由来呢，其实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据说在美西战争期间呢，有一群士兵在休息的时候跑去古巴的其中一间酒吧喝酒，那其中一名上尉呢就要求酒保要把兰姆酒还有可乐混在一起，最后再滴几滴柠檬汁。然后这一群士兵呢在喝酒的时候呢，又会边喝酒边大喊解放古巴，让古巴自由。所以这一杯特殊的调酒呢在当时就被叫做自由古巴。但这个故事有个盲点，因为目前普遍认为呢，可口可乐是在美西战争结束之后才进到古巴的，所以那间酒吧的酒保呢在美西战争期间应该是拿不到可口可乐，那更不用说把可口可乐跟兰姆就混在一起了，所以这个说法的可信度是不太高了。而且自由古巴这一种调酒呢，在古巴独立之后也并不是随时随地都可以喝到。在古巴狂人卡斯楚上台之后呢，古巴跟美国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差，那到最后呢，古巴直接跟美国断绝贸易往来。可口可乐公司在那个时候就撤离了古巴了，那就不再进口可口可乐了。如果在当时你硬是要买到可口可乐的话呢，就会变得更困难，而且价格更贵，因为它必须用其他非官方的方式进口，就有点像是走私啊，或者是反正就是各种非官方的方式，所以它进口的量就会比较少，那价格就会比较高。那在那个时候呢，古巴人为了还是想要喝到可乐这种自由的味道，他们就会发明自己的可乐。那这种自主研发的可乐呢就叫土可乐。据说啦，土可乐跟可口可乐比的话呢，土可乐喝起来比较甜，但我个人没有去过古巴，那我在台湾也没有买到，所以我是没有喝过啦。但不论喝起来有没有比较甜呢，至少在当时绝对比可口可乐还要便宜，所以就会有人拿土可乐跟兰姆酒混在一起做成改良版的自由古巴。可是因为土可乐跟可口可乐毕竟还是不同一个档次的可乐，所以要喝的话呢，还是建议喝正宗的可口可乐套兰姆酒呢才是最经典的方式。但也是要提醒一下，如果你想要自己调酒来喝的话呢，一样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好了，以上呢就是自由古巴还有古巴独立的故事。如果你想要多了解古巴的话呢，我会推荐一个节目给你，叫做康纳无国界。康纳无国界里面呢，就是康纳到各个国家参访，然后用康纳这种特殊的搞笑的方式，然后来介绍那些国家。但他除了搞笑以外呢，其实在整个过程中呢，你还是可以很深入的了解到这个国家它背后的文明啊，它背后的文化。它里面呢有一集就在讲古巴的故事。这个节目本来在 Netflix 上是可以看到啦，但后来 Netflix 把这个节目下掉了，可是你还是可以在康纳的官方 YouTube 上面看到，找到这一集节目。所以如果你对古巴有兴趣的话呢，你可以来找这集节目看看咯。好，那我们就下次见咯，拜啦。